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之前，古巴人权记录成为关注焦点，土耳其学者联名请愿被捕，师生要求当局释放，美国国防部说预算紧张伤害了美军的战斗力，美国之音独家专访了乌克兰国防部长，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乌克兰仍然需要武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在星期三，巴基斯坦西北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这起爆炸事故发生在白沙瓦，当地官员说大多数死伤者是政府官员。警方初步调查报告说，炸弹藏在公交车的一座座位下面，一个计时器引爆了炸弹。电视画面显示猛烈的爆炸将公交车完全炸毁，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有关当局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了这起暴力事件，塔利班曾经宣称对该地区以往发生的这类袭击负责。十多年来，塔利班一直从事针对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活动，杀害了数万巴基斯坦人。美国五个州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居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三个州获胜，包括关键的佛罗里达州，这就迫使该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退出了竞选，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对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领先优势。川普只有在俄亥俄州败给该州州长卡西奇，这场胜利对于卡西奇来说至关重要。川普以19%的优势赢得佛罗里达州，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还有伊利诺伊州以较小的优势击败克鲁兹，因此克鲁兹将获得这两个州的一些选举人票。川普和克鲁兹在密苏里州的选情焦灼，目前还没有分出胜负。克鲁兹呼吁共和党人团结一致，并且表示欢迎卢比奥的支持者加入他的阵营。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北卡罗来纳州还有俄亥俄州取胜，进一步加大了跟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之间的差距。在密苏里州，希拉里·克林顿跟桑德斯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奥巴马总统将在下个星期进行历史性的古巴之行。现在呢，支持者跟批评者们，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自从华盛顿跟哈瓦那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以来，古巴在基本自由还有人权问题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当大批游客前所未有的涌向古巴时，古巴人却继续着从古巴逃往美国之路。
美国梦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梦想，我们已经逃离了卡斯特罗的统治。
奥巴马总统看到了机遇，
我相信推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帮助古巴人民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接触。
批评者们表示古巴政府不配美国总统亲自去访问。
卡斯特罗政权从来没有改善他的人权记录，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是记录更糟。
我觉得要想指出古巴发生了什么实际变化是非常难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现在的这个政府和这个体制是从1959年来就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的。基因改变有很多阻力，我觉得现在就说古巴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还为时过早。
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直言不讳。
我会坦率地指出我们和古巴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包括民主和人权。我也将重申美国会继续挺身而出维护诸如言论、 集会以及宗教自由等普世价值观。
古巴对同美国政府讨论任何问题都持开放态度，包括人权。奥巴马的批评者们并不买账。
在古巴，人民没有选择，问题就是我希望改变美国同古巴的关系，但是这种改变必须是相互的。
其他人对奥巴马此行抱有更大希望。
这代表了美国正试图使卡斯托罗政府哪怕能够开放多一点点，这种方式不同于之前已经尝试了半个多世纪却不奏效的老方法。
西福特说，奥巴马此行会被全美洲各地密切关注并赢得掌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谈到了古巴，就让人想起了古巴著名的雪茄烟。奥巴马政府在3月15号宣布，美国人现在可以在海外购买古巴雪茄等古巴产品，并且把它们带回美国。那么随着美国结束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贸易禁运，这样的希望不断升高，美国的雪茄制造商们却更加的担心，他们可能为即将来临来自古巴雪茄的激烈竞争。但是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最后一家大型雪茄厂的经营者们，他们表示他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制作最好的雪茄，而且呢，他们有信心认为他们的香火不会断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报道。
复杂的老式机器和灵巧的双手搭配的天衣无缝，好似是在上演一出芭蕾舞剧。这一幕发生在 J.C. 纽曼雪茄厂里，这座工厂坐落在坦帕附近的历史名城易博市。在这座工厂内，130个人每天要制作6万只雪茄。如果像人们预测的那样，古巴雪茄的制造商最终赢得美国70%的优质雪茄市场，这家工厂可能会受损失。但是 J.C. 纽曼雪茄厂的一位管理层人士表示，公司会凭借在种植和制造领域中老式技术和新式创新的结合，继续在雪茄市场取得成功。
J.C. 纽曼雪茄厂的雪茄已经销往83个国家，所以我们已经在北美之外的市场同古巴雪茄竞争很长时间了。
尽管 J.C. 纽曼是最后一家工厂，但易博士也是小型生产商塔巴内罗的故乡。制造商每天制作500只雪茄，其中有些雪茄被销往美国之外。国外的那些消费者们不受贸易禁运的影响，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古巴雪茄。
就一支雪茄，古巴雪茄要25美元，我在这儿花8到10美元就能享受到塔巴内罗雪茄的顶级味道。
一位雪茄行业的专家表示，古巴出产的雪茄品质很好，但他称那些古巴雪茄很快就能占领绝大部分美国市场的预测是不切实际的。
古巴雪茄很可能会从美国市场中分一杯羹，他们很渴望这么做。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雪茄市场，而他们已经被拒之门外50多年了。扩大雪茄生产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很难短时间内完成。
临近坦帕的历史名城易博市曾经是世界雪茄之都，这里的雪茄生意始于19世纪晚期。当时实业家文森特·马丁内兹·易博将他的产业搬至此地，并寻找土地和劳动力。曾经有数百家工厂在这座城市里运转，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一去不返了。易博当年的工厂现在成为了一座办公楼。
搬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或者尼加拉瓜去会降低成本。
外国竞争或许是一个问题，但 J.C. 纽曼雪茄厂副总裁山达里表示，让公司头疼的与其说是古巴雪茄，倒不如说是美国的层层税负和监管法规。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坦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下周前往莫斯科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于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同时呢继续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克里说，他将与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商讨如何推动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的进程。结束敌对行动的协议已经生效3个星期左右，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大幅减少。但是克里警告说，如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的话，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首批撤离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在星期二回国，受到民众的欢呼。普京星期一出人意料地宣布，俄罗斯军队已经完成在叙利亚的使命，因此大部分军队将撤离叙利亚。俄罗斯从去年九月底开始就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土耳其的最新的一些发展。在土耳其首都星期天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说，那些支持库尔德反叛武装的记者跟学者也应该被视为是恐怖分子。那么此前呢，有一些学者联名呼吁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在埃尔多安总统发表上述那番讲话的同时呢，联名请愿的一名组织者正在出庭受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发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学术界人士在安卡拉的法院外声援他们的三位同事。这三名学者被控宣传恐怖主义，理由是他们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结束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部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他们同时呼吁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艾斯拉蒙甘是联名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他将面临最高三年监禁。法鲁克·比尔特克教授是其中的一名声援者。
我坚信学术自由，我永远会为之奋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自由，没有文明。这届政府想要打压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土耳其没有和平可言。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的土耳其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
蒙甘和他的两名同事在安卡拉星期天的自杀爆炸发生一天之后被逮捕。土耳其政府把爆炸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前已经把联名上书的学术界人士称为恐怖分子，他星期一更是要求把其所谓的同谋者纳入恐怖分子的范畴。
虽然他们的头衔是议员、学者、作家和记者，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恐怖分子的事实。恐怖行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支持者和同谋者。
观察人士说，埃尔多安的言论针对的是那些联名请愿的学者以及亲库尔德人的党派议员。他们还表示，埃尔多安正在游说，试图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埃尔多安还向其西方盟友发出了信号。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人正处于交叉路口，他们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道路。
美国和欧盟谴责土耳其起诉学术界人士。一名在旁听席上支持老师的学生说，他认为起诉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请愿是和平宣言，他们是为了土耳其的和平而联名上书，但是他们现在却在法庭上受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在土耳其，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人被捕，我们希望他能获释。
检察官提出对这三名学者判处监禁，总统也予以支持。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学者很可能最终都会被判刑。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伊拉克方面，摩苏尔大战之前呢，可以说是风云紧急。伊拉克的库尔德敢死军现在呢，正驻守在伊拉克北部抗衡，也就是要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前线。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以及贾万马迪他们呢，就特别到敢死军驻守在麦赫穆尔这个地方，也就是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采访当中，他们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即将要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有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两位记者在战地前线发来的第一手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叙尔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ISIS really they are very dangerous.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 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瓦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汉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要逃离战乱并且获得更好的生活，光是在今年一年就有超过120,000移民离开土耳其边境，去到邻近的希腊各岛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叙利亚人。现在呢，土耳其境内的250万叙利亚难民当中，绝大多数是住在难民营外头。而这些难民呢，他们就遍布在土耳其全国的小镇还有城市当中。以首都伊斯坦布尔来看的话，已经有1/4的地方变成了小大马士革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在阿克萨雷区，廉价的小宾馆和公寓是家园遭受危机的流亡难民们的标准居所。阿富汗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都曾经在这里寻求栖身之处，现在轮到叙利亚人住在这里了。这一地区已经被称作小大马士革了。街道上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新香料的气息，特别是肉桂的味道。叙利亚人的烹调离不开肉桂。曼迪餐厅已经开业2.5年时间了。餐厅的合伙人伊桑阿卜迪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接纳了他们，并且对他们一直不错。但阿卜迪也承认语言障碍真的很难逾越，还有当地人喜好偏清淡的味道也很难适应。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 little difficult for ignoring the language.
刚来的时候觉得土耳其语真的很难，但之后土耳其人和政府帮了我们。到这里来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还有从非洲来的、东亚来的、泰国、菲律宾来的人，他们都喜欢米饭，但对土耳其人来说，米饭是种新鲜事物，虽然很好吃，但我不认为他们愿意尝试这种新事物。
It's delicious, but I don't know. They don't want to try a new thing.
小大马士革的名号不仅是因为这里的餐厅，还因为这里汇集了很多商家。阿卜杜尔卡德尔·塔尔汉把他的工厂从叙利亚搬到了土耳其城市加奇安泰普，但他在伊斯坦布尔利用这座城市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经营着他的生意。
这里有多种多样的生意，餐厅、房地产、旅游业，很多从阿勒颇来的人都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土耳其已经注意到，他们境内现在已经有1,000到12,000家有合法执照并且合法运营的叙利亚公司。
从塔尔汉的办公室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一个聚集了成千上万叙利亚人的广场，他们在广场上百无聊赖消磨时光，满脑子想着怎么跑到欧洲去。
所有人都想去德国或者保加利亚，这里的食物和房租太贵了，叙利亚人在这里的日子很难过，根本没有工作，有工作也是特别辛苦的那种。
但是对很多叙利亚人来说，欧洲也证明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他们觉得欧洲是天堂，在欧洲不用干活，政府也会养着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土耳其政府现在给予叙利亚人免费医疗保险和工作许可，但是随着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0%，
对于工作的竞争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所以欧洲的诱惑仍在继续吸引着叙利亚人，让他们愿不计风险的拼死一试。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伦敦警告说，如果伊朗跟西方签订的核协议并没有让伊朗享受到扩大贸易的好处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后果将是严重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在会晤了英国首相后，在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讲话，坦率地谈到了他出访的原因。
There is a real serious opening.
这次核协议之后，伊朗有了真正和重大的机会来开放经济关系。如果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如果接下来没有切实可见的结果，那么其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Out of any calculation.
美国维持着与伊朗核项目无关的对伊制裁。新的制裁措施是伊朗去年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后实行的。不过，总统办公室主任纳哈万迪安说，对单方面制裁的担心让美国境外的银行不敢放开跟伊朗做生意。
非美国银行在与伊朗银行做任何银行交易时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伊朗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使总统鲁哈尼有了更多的民意依托，可以向西方开放。身为总统幕僚长的纳哈万迪安说，伊朗目前公开容忍异议。
在伊朗国内，我们一直在接受各种批评，所以这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
批评人士说，伊朗仍有普遍的践踏人权现象，数以百计的政治异议人士深陷牢狱，主要反对派领袖仍然被软禁在家。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
伊朗明显有一场大众运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不只是年轻人，要求有一个反映大众观点的议会专家委员会，大众的观点远远走在最高领袖的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些观点赢得了很多同情，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小心谨慎。
纳哈万迪安还谈到了叙利亚冲突，他说德黑兰支持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
但是他当然没有提到什叶派民兵或者珍珠党的角色，或者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参与的所有其他那些事情。
他的讲话也许只代表了德黑兰的观点，不过观察人士说，这又一次表明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伊朗试图改变现状，营造一个新的未来。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朝鲜有关的消息。朝鲜判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15年劳动教养，这个年轻人被控犯有针对朝鲜的颠覆罪。瓦姆比尔在今年1月被逮捕，当时呢，他正准备随同一个旅游团离开朝鲜。上个月在平壤的一些外国及朝鲜记者见到了瓦姆比尔，他承认从旅游团住宿的一家旅馆拿走一幅政治标语。21岁的瓦姆比尔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瓦姆比尔说，有一个朋友的妈妈提出用一辆价值10,000美元的旧汽车来交换朝鲜的政治标语，这位女士希望把政治标语作为战利品在教堂展示。这位女士还表示，如果瓦姆比尔被抓的话，她的妈妈将得到20万美元。在另外一方面，有一名联合国的特别调查员指出，包括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内的朝鲜领导人都必须为针对朝鲜人民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负责。这名调查员已经向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他的报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过去6年来，联合国特别调查员马祖基·达鲁斯曼向理事会递交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告，详细阐述朝鲜境内大范围可怕的人权侵犯现象。 这位人权专家说，朝鲜完全藐视了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所有有关缓和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要求。他说，看起来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大鲁斯曼说，朝鲜政府仍然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剥夺他们的权利。另外，他还谴责朝鲜加重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该国政府最近几次声称的氢弹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射都是公然违抗国际禁令。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its citizens internally and this aggressive behavior externally are basically
对内践踏公民人权，对外挑衅，这基本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个国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同时大部分人口继续因为得不到温饱而受罪。政府有组织地招募工人送出国为朝鲜赚取外汇，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达鲁斯曼描述了针对朝鲜人民的虐待行为，这包括把一个个家庭关进政治犯监狱，他还收到过被关押的人受到虐待等其他违规行为的报告。他说，宗教信徒面临残酷的迫害，人们遭受严峻的食物短缺，被迫在奴隶一般的状态下工作。他说，位居高层领导位置的人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是人们在他们的授权下所犯下的。
我愿意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向前推进，确保朝鲜高级领导层对此负责，包括金正恩先生。
朝鲜抵制参与会议，放弃其作为有关国家的回应权利。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指责人权理事会采用双重标准，平壤方面誓言永远不会参与对其档案的检验，也不会受到联合国通过的任何决议的约束。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开始在附近地区举行登陆作战演练，而这个时刻呢，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同时在离中国不远的地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俄罗斯还计划在今年首次同越南跟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一开始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登陆作战演习，演习地点位于滨海边疆区的俄军太平洋舰队的克莱克演习场，当地靠近朝鲜边境和图们江，离中国吉林省珲春市和延边朝鲜自治州不远。图们江是朝鲜、中国、俄罗斯三国边境界河。俄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根据演习方案，海军陆战队要突袭假想敌的陆上反登陆防御，同时会从海上、岸边和空中对假想敌实施打击，然后开辟出一个岸边登陆场。在演习的第一阶段，携带迫击炮的大约100多名士兵会乘坐安-26型运输机，要在敌后实施空降。搭载着登陆艇、坦克战车以及武装人员的俄军两艘大型登陆舰星期一已经离开基地前往演习地点，总共有3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10多艘海军舰船参加这次演习。俄军太平洋舰队开始登陆作战演习，正值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这次登陆作战演习的时机值得关注。赫拉姆齐辛说，其实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演习场都距离朝鲜不远，因此说完全是为了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而举行这次登陆作战演习有些勉强。但是另一方面，演习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夏季也曾经在克莱克演习场举行过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中国当时出动了固定翼海军飞机、战舰和2栖登陆战车参加了那次演习。但是赫拉姆齐辛认为，目前正在举行的演习与去年俄中联合军演虽然在同一地点，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俄中军演是政治作秀，而俄军自己的演习完全是从实战角度考虑。赫拉姆齐辛说，俄中军演是一次政治行动， 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完全是一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距离中国不远，驻扎在贝加尔湖畔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正在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这次演习由俄军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亲自指挥。俄罗斯国防部说，将会演练多个科目，包括精确打击、对抗电子干扰和假想敌的破坏活动，以及伪装导弹发射车的行进等。演习中还将使用机器人技术。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在伊尔库斯克地区所部署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可以探测到中国、朝鲜境内的导弹发射以及导弹的飞行轨迹。这套系统在几年前全部更新换装。另外，俄罗斯最新式的洲际战略导弹也开始装备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导弹部队服役。俄军今年将举行几十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北极地区继续军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军演习仍然将特别关注部队的长距离的投射能力，以及在有威胁的方向上部署和展开部队的能力。俄罗斯2-3年前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过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的军演，主要训练和检验部队从欧洲地区调派到远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在那场演习中，一部分军队携带自己的装备长途奔袭，而另一部分军队乘坐运输机抵达目的地后，取出存放在远东各地仓库中的重型武器装备，然后开赴战场。俄罗斯去年夏季举行了中部地区大型军演，并利用那次军演向叙利亚派遣和部署各种战机和武装直升飞机以及地面部队，为后来俄罗斯突然宣布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根据俄罗斯军方宣布的演习计划，俄罗斯今年还将举行大约10次国际军演，夏季将会同蒙古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演习场举行有1000多人参加的陆军演习，此外还将同印度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今年将会首次同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更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买主，但是俄罗斯也在拉近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去年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首次向巴基斯坦出售的4架米-35M 型直升飞机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货。主要用来攻击地面装甲目标和部队的米-35M 是当年苏军在阿富汗广泛使用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的升级版。俄罗斯今年还将首次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西辛认为，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在于，俄罗斯想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莫斯科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时也不想得罪越南。俄中两国去年举行过2次联合海上演习，俄罗斯今年还将同中国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举行由陆军参加的和平使命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通过与中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对付美国海军的战术技巧。但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宣传。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多支部队参加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今年还将继续举行这种活动，但是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项目数量都将大幅度扩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力跟国防预算的关系。美国军方四大分支的高级官员说，紧张的国防预算让他们难以在2场战争之后补足元气，满足当前的需求，保证对未来冲突做好军事准备。空军副参谋长高德费恩将军说，25年持续作战，再加上预算不稳定以及低于计划的预算额度， 已经导致目前的空军是美国历史上最小、最陈旧、准备最不充分的一个。美国军费开支已经从2010年的将近7000亿美元下降到去年的56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在2020年之前都不会突破6000亿。国防支出已经随着美国逐渐撤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而减少。所谓的自动削减开支，从2011年开始以来又进一步的削减了国防开支。去年两党达成一致的预算协议提供了一个两年的休养期，但是各兵种副指挥们说，军事服务的预算仍然是紧张的。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跟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导致了双边关系非常的紧张。不过呢，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场合，中日两国人员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工作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和中国是经贸关系密切的邻国，可是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两国能否和平共处，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不过，在日中外交关系冷漠和对抗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份鲜为人知的相互尊重与合作精神。一组现在和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3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这种合作精神在中国和日本驻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上沙永司曾经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工作，跟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
我们大家都因为同样的理念和目光受到鼓舞，参与行动的中国和日本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怨恨。
前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参赞，现任大阪大学全球合作中心副教授敦贺和外也有同感。
至少在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事务委员会和安理会等许多场合，我们跟韩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日本与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良好工作关系不仅包括文职人员，也包括军方人员之间的互动。日本陆上自卫队上校须田道夫目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非洲区担任高级军事联络员。他说，他跟那些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主持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己游记说，中日两国军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
自卫队有时会跟中国维和部队人员肩并肩执行任务，据我了解，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实际上这成了帮助两国建立互信机制但未被广泛宣传的一项措施。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不怀好感，中国民众也对日本持有类似看法。学者们认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两国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以38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参议院已经在上个星期通过了这部法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所做的报道。
众议院星期一讨论这项法案时，两党议员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对台湾和世界安全有利。
目前台湾依靠美国提供有关国际犯罪活动的被延迟的二手信息，因此使台湾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而台湾也不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分享他们搜集的信息。
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也认为通过这项法案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日常运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模式，所以台湾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
参议院已经在3月8号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去年11月通过的一个版本和参议院的版本有所不同，这次是众议院就参议院的版本进行投票。史密斯议员说，台湾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刑警组织改革。
一些威权国家现在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他们不是针对犯罪分子，而是针对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使得这些异议人士不敢在国际上旅行，害怕被引渡回国遭受迫害、监禁甚至死亡。
目前台湾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台湾在1961年以中华民国称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台湾退出。中国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该院文物是中华民国资产，没有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在立法院答询表示，台北故宫的文物不存在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个假设的议题，根本没有的议题要讨论，那不用讨论嘛。中华民国它是属于中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所有典藏是属于中华民国。
冯明珠院长还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那个时候的大陆属于中华民国，相关文物在财政部都有登录。冯明珠还强调，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经几次会面，对方从来没有提过台北故宫文物归还的问题。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三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报告业务概况并接受质询。在台湾主张和中国大陆统一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脸书表示，民进党总统还没上台就急着要遂行所谓的转型正义，说国民党党产这个是偷的，那个是抢的。郁慕明说，既然要清算斗争，就好好算这笔账。国民党从大陆运来的黄金，带来的人才，贡献台湾多少建设，还有故宫的国宝，要不要通通算一算，欠大陆人民的都先还清再说吧。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质询时表示，郁慕明的说法误解了转型正义，不仅令人不安，也必须谴责。
即便当时的文物是从大陆来台湾的啊，但是他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了，那我们也尽力的尽到了文物保存的责任了啊。除非大陆那边有办法跟我们说这些文物是非法取得的，除非他打国际法庭，他举证说这个是非法取得。
黄国书委员还指出，他和冯明珠院长的看法一致，就是台北故宫的文物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台北故宫的文物曾经跨海到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展出，不过借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这些国家必须签署司法免扣押条款。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从2009年展开交流，北京方面曾经商借文物赴台展出，不过台北方面从未有文物出借北京。台北故宫目前几乎成为中国游客赴台的必到景点，2014年的参观人数突破540万人，其中陆客占了 51%。 为了因应不断增加的访客，台北故宫正在研究一项扩建计划。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前身是北京紫禁城，因为对日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因素，文物多次在中国各地迁移。1948年由中华民国政府运送到台湾，并于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党媒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了电视专题片，叫《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揭露美国人权阴暗面，而且还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有双重标准。不过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对于这个专题片虽然是赞美声占多数，可是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更糟，应该先审视检讨自己的问题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央视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于3月13日晚首播，通过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媒体的报道集成，列举美国侵犯本国其他国人民人权的行径。专题片引用数据多来自美国官方调查、媒体报道和联合国报道。中国一些网友认为该片制作精良、内容详实，比朝鲜此前发布的纪录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更有水准，也更易使人信服。3月10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释放所有被囚禁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央视在此时发布专题片揭露美国人权问题，或许是对联合声明的一次反击。专题片发布次日，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在国新办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指责美国将人权问题作为政治工具。他说，今年是人权理事会成立10周年，美国这次纠集少数国家提出声明挑起对抗，正是出于其国家利益和继续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将人权作为其外交工具，作为继续称霸世界使用的手段之一，是其外交战略上以攻为守的体现。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12国人权联合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有关联大决议。他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此外，天网负责人黄奇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央视此时推出讲述美国人权状况的专题片，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缓和国内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他说，
当局主要是由于最近这些年来经济状况下滑，国内很多人达不到工薪，也没有基本的收入，他们必然采取这种抹黑的办法，就是告诉民众，就像以前所说的，这些国家的民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实际状况和中国大陆，这也是，应当说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是最糟糕的，我们所知道的。
去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今年3月4日，人权观察组织致信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呼吁人大否决或修改有违国内外人权保护的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政府官方制作播放的影视剧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各国外交关系。中共执政初期，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不承认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中美两国改变政策，开始试探和接触。中国在那期间拍摄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影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和被认为是反美宣传片的《较量无声》都遭受冷遇。而央视1996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抗美援朝》也在历经5年时间的拍摄后被禁播。据报道，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要求播放电视剧《抗美援朝》，被时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胡锦涛以避免影响上海世博会为由禁播。随后几年，中共高层主管外交的领导人也多次以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不合时宜为由拒绝播放该片。近几年，中美关系陷入紧张阶段，两国在网络安全、南海等问题上不时出现摩擦。中国外长王毅3月8日对记者谈到，摩擦产生的根源还是美国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担心中国会有一天取代美国。王毅建议美国更多的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思维，期望两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有一些网友对央视宣传片表示支持态度， 广州网友王萨萨说，这样就对了，不要每次都是美国人说中国如何如何，然后中国就费心解释一通，然后这个过程不断的重复又重复，让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慢慢以为中国就是人间地狱。网友江上漫步说，美国在全世界空袭、爆炸、入侵、占领、杀人无数，有什么资格跟中国谈人权？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观点。黄奇对美国之音说，
央视这个节目实际上我想中共的官员们就可以做出回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那么多中共官员不管他们是那个出事儿以后，或者他们总是往那个美国跑，包括他们大量高级干部的子女都是往美国那个所谓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的国家跑去，而且不少官员自身还有这个美国的护照啊，因此他们这种那个言行不一的说法只说明那个只说明他们的谎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五大中央党政军部门最近联合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各地组织观看 3D 歌剧电影《白毛女》，引发关注。那么据报道，这部被中国评论家赞为新时代的艺术经典，这份歌剧呢，是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有关的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图片显示，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办公厅3月14日联名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宣传部、文化厅、教育厅、新闻出版广电局、解放军各大单位、中央军委各部门以及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和各电影院线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观看 3D 舞台艺术电影《白毛女》。去年12月26日，由文化部新闻广电总局主推的歌剧《白毛女》3D 舞台艺术片全国首映式在北京举行，将歌剧拍成 3D 舞台艺术电影在中国是首次。据悉，这部 3D 电影拍摄场景多达15个，特效镜头超过600个，运用国际最先进的数码立体电影技术和环回立体声，拓展了舞台空间。此前由文化部组织复排新版的《白毛女》歌剧，已完成全国八个城市19场演出的巡演活动。中国官媒对于 3D 歌剧电影和歌剧巡演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有报道称，这次白毛女巡演在各大城市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盛况。目前记者无法查找到有关 3D 舞台艺术片白毛女全国放映几个月来的票房情况，不过由党政军五大中央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组织观看这部由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歌剧基础上拍摄的艺术电影，来势颇大，实属罕见。原右派剧作家刘呼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多个部门使出过去惯用的方式，向下面发红头文件，像要求各地组织观看文革样板戏那样组织观看新版歌剧《白毛女》电影，做法陈旧，尤其是这部歌剧由彭丽媛做艺术指导，有点文革遗风，让人反感。他说，
只要用下面来说，就是黔驴技穷，愚蠢，非常愚蠢。
有网友评论说，即使从所谓正面教育的角度解读，这种公款观看电影的文件，等于间接控诉执政党惯于搞以权谋私，说明执政党说的与做的脱节，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正好相反，是权为党所用。刘呼同先生表示，让人感到可笑的是，当年组织看编造出来的白毛女对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地主发挥了作用，但在当今现实是，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农村，横行霸道，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更恶劣。他说，
排盲理论是不存在的。那么当初它起了一定的作用，发动群众啊，要煽动仇恨嘛。当时呢，组织大家看，大家群情激愤呢，喊口号啊，仇恨斗争病毒啊。今天这拿出来，多起作用，它起反作用。反过来，老百姓看得很真真切切的，是我们这些村干部横行霸道，比黄世仁还要厉害得多。发动起来，那是老百姓的最大的一份，是冲着这些村干部去了。
还有网友调侃说，白毛女宣扬西方价值观、阶级斗争，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今天谁在压迫谁要反抗，莫非有人借道白毛女进行阶级教育，实际上不过是想煽动人们遇到压迫就进行反抗。高级黑，当年依靠瞎编的白毛女挑起中国人民之间的贫富仇恨，今天这出白毛女照样能挑起贫苦受压的人民的仇恨。有评论表示，彭丽媛任艺术指导，这部电影必须要火。悲哀，找不到新思想救中国，要回到老毛时代样板戏，实行阶级教育、政治任务，党政军公费齐订票，当然满满。白毛女是响应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关文艺不是超阶级的，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讲话，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5年创作的一出歌剧，讲述贫农杨白劳向横行霸道的地主黄世仁借高利贷，因无法偿还，被迫用女儿喜儿抵债，结果杨白劳服毒自杀，喜儿被抢进皇家遭奸污，后逃入深山，头发全白，两年后被八路军解救。
世界似乎渐渐遗忘了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波尔托拉克将军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仍然面临巨大的威胁，他的部队正在积极准备，随时防范俄罗斯进攻。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10点我们的新一轮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作为马来西亚的友邦和合作伙伴，美国对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的恶化表示担忧。深陷高层官员被指腐败的马来西亚政府正在滥用各种法律打击独立媒体。马来西亚的立法机构去年投票通过加强了对言论的控制，把依据1948年煽动法进行惩罚的范围扩大到社交媒体上涉嫌鼓动骚乱的内容。尽管马来西亚政府更加频繁地利用煽动法、国家安全和其他法律来打击意见人士，但是充满活力的马来西亚独立媒体继续发布有关高层腐败指称的文章。一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屏蔽了至少12家广受欢迎的媒体，包括沙捞越报告、亚洲前哨和博客平台媒介。今年2月底，马来西亚政府屏蔽了国内的马来西亚知情者网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篇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对于马来西亚限制国内外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时政的行为感到十分担忧。科比说，马来西亚政府既没有采取有透明度的措施，也没有在屏蔽媒体和平台之前履行相关程序，并且开始针对马来西亚以及国际媒体的记者、编辑和出版人进行刑事调查，这让我们深感担忧。我们还关注许多马来西亚社交媒体用户发表批评政府和领导人的评论后面临指控。法治、透明度以及信息自由是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以言治罪，阻碍创新思维，损害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这些限制使得国家难以繁荣昌盛。科比说，美国和马来西亚建立了强大的全面伙伴关系，通过这种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在共同面临的挑战上扩大合作。我们呼吁马来西亚政府确保现行的和未来的法律充分尊重言论自由，包括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流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